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使我们整体更加成熟。我们是96年喜得大法的，在宏大的宇宙大法沐浴下，在伟大慈悲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3年，由满身业力一无所知的常人脱胎换骨成为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感谢师尊的救度和教诲，把十几年的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96年5月，我市有几名参加过师父讲法学习班的同修开始弘法，不久很多人相继走入大法中，由初期十几人到上百人，很快从城市发展到乡镇，最后多到几千人。随着练功点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学法小组也应运而生，我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人数不断增多，开始是四五个人，发展到20多人，其中老人居多，他们一般文化低，记忆力差，但学法劲头足，热情高。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对大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明白了不少法理，在修炼真善忍的路上不断提高，在比学比修路上不断精进。720后在邪党的铺天盖地的打压下，学法小组一度被迫停下了，这时大多数同修不被邪恶谎言所迷惑，坚信师父，自学大法不中断，兼修大法不动摇，这都是这几年集体学法的结果。有的到省政府上访，有的去北京天安门给师父和大法讨清白，其中有人被邪恶绑架送回当地，有的在家里坚持发真相资料，也有少数人害怕了，个别人走入了末法时期的宗教。师父在《金经要旨大曝光》一文中讲到，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式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势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一下子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这时我们决定恢复集体学法，在小组上反复通读转法轮和师父在各个时期的讲法，使我们更加认清正法形势和大法弟子的使命。现在已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修甲年近70岁，没读过书，但他在小组学法一天不落，硬是一个字一句话的跟着学，回家向丈夫和孩子们请教，不到半年就可以一段一段的独立念了。现在他不仅能通读师父讲法，还能看明慧周刊和各种大法资料了。由于他刻苦学法练功，师父为他净化了身体，现在身体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像50多岁的人，心性提高得很快，脾气也好了许多，家里人看到了他的巨大变化，都感到大法的神奇，结果一家13口人都走入了大法行列，一时传为佳话。同修乙得法前有尿毒症，被医院判了死刑，经过一段学法和练功，尿毒症完全消失，他修炼大法的信心更加坚定了。2005年，他和几个同修到乡镇发真相资料，被构陷，恶警把他们抓到拘留所迫害，他正念闯出，回来后更坚定了修炼，还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 2009年，610恶警又一次闯入他家，他面对威胁正念即出，善劝恶警少作恶，善恶有报是天理，一方面使儿媳走脱，及时通知同修免遭一场迫害。同修丙年近70，心中始终装着大法，他本着师父咋说我就咋做的原则，学法修心，努力做好三件事，为劝回掉队的同修，为了救人，他不辞辛苦，多次登门，有时被拒之门外也不灰心，心纯念正，不惧邪恶，曾4次被抓，出来后仍然参加集体学法，做三件事。同修丁退休前机关干部，因怕心重，加之受党文化毒害太深，一度不敢修炼了。小组同修不歧视，不放弃，耐心帮助，解开怕运动挨整的心结，他终于重新回到修炼的路上，还主动承担运送大法资料的任务，并和老伴办起了家庭资料点。还有一位同修，多年一直负责十几人的明慧文章和资料的传递，一直肩负这份责任，在资料点已达化小阶段，在从没摸过电脑的情况下，自己硬是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从零开始的一切技术，在独立运作当中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解决了多年奔波传递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下，他们那个小学法点的老年夫妻也独立盛开一朵小花。大家在组建各自资料点的过程中，真是找到很多人心，从而更加体会到在修炼中心性的提高，师父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弟子过关的苦心安排。现在我们都成为标准化的网民了，真正成为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只要心中装着法，有师父的加持，没有过不去的关，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我们买回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请懂技术的同修教，很快掌握了上网、下载、打印和复印等技术，保证了同修及时看到明慧周刊，还能做多种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事也没受影响。为了缩小目标，方便操作，我们以大化小成立了4个资料点，2-3个人一台机器，灵活机动，成为遍地开花中的一朵绚丽的小花，有力的震慑邪恶，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005年，本地邪恶迫害加剧，形势严峻，我市几个大资料点相继被破坏，资料点同修被抓，一时资料来源被切断。在这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被邪恶吓倒，不能再消极的等靠药，也要为资料点长期做资料的同修着想一下，也要做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钱大家凑，不懂技术从头学。有的同修说，钱只有用在大法上，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2006年，我是出现一些邪物的人，其中一人曾是辅导站负责人，后来被抓进劳教所迫害1年多，出来后跟不上正法进程，被邪恶钻了空子，邪物了，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了，圆满了。我们小组没有放弃他，多次请到家中交流切磋，帮他找到误区，送他师父1年来的讲法，使他解开心结，终于明白自己错了，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炼何尝不是如此。小组中有个同修是72年以前得法的，在邪恶打压中他放松了修炼，有时也看书，但不知道怎么去修，把精力放在个人买卖上，一心挣大钱，几年来家资丰厚了，但他却觉得这些与修炼对不上号，逐渐使自己降到常人中了。一次他看到师父的《也帮贺》经文，他震惊了，惊醒了，毅然回到真修路上来，跟师父回家。他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白天晚上都参加小组学法，回家后除了吃饭睡觉外，整天把时间用在学法上，把师父在各个时期所讲的法系统的学了一遍，补上被落下的功课。为了做好三件事，自己购置一套设备，学上网，做真相资料、酒瓶和真相币等，还不分白天黑夜去发放资料劝三退，同时还扶持贫困山区的资料点，使那里大法工作能正常开展。在小组的同修身上，我们看到了闪光点，从中找出差距，向内找，做到了修炼路上的整体提高。回顾13年的修炼历程， 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基地学法的环境中精进实修，修去很多人心，在修炼的路上成熟起来，由衷地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弟子们绝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勇猛精进，做一名不愧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正一切不正的。为修炼的妻子本来对我修炼是很支持的，可是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她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不论我看书还是练功，她都坚决地反对。有一次我正在练功时，她从后面一下把我推了很远，还骂骂咧咧，你是否苦头还没有吃够？你是否还想毁掉这个家？甚至有一次她把我的书和磁带全摔在地上。那时我很茫然，面对如此的家庭环境，不知该如何修下去，甚至一段时间练功学法都偷偷摸摸的，一见到妻子来了心里就有点怕，怕她骂我，怕她毁大法资料。为这事我跟同修多次交流过，有的同修说，这是你自己走的路，必须正面面对，要用慈悲和宽容对待家人，做好了就是在正实大法。还有的同修说，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就是要正一切不正的，邪恶利用家人没完没了的干扰，就应该严厉制止，不能一再没完没了的忍受，你这人太软弱了，大法弟子在家里应该强硬起来，应该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位置，不能让常人捏来捏去的，听他们的你还修炼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在家里正一切不正的？我当时对同修的说法不是太认可，我觉得家里的亲人不是破坏大法的魔，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理解和宽容他们，要善解一切。那时我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心态去对待妻子，很快我发现她的态度在好转，很多时候当她发脾气大喊大吵时，我不顶嘴，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开，渐渐的她跟我发脾气的次数在减少，觉得自己一个人吵没意思，进而对我学法练功也不管了。有时他说，其实我知道你们练功人都是好人，可国家不让练，咱别往前顶，以后你就偷偷在家练。而每当此时，我便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国外大法形式，讲网上的因果报应故事，他表面上似乎不愿意听，但也没强烈的反对。我认为大法怎么美好他并不清楚，但你在家里的表现他却看得很清楚。于是每天下班时，我都很主动勤奋地做饭、打扫卫生和关心孩子学习等一切家务。渐渐的，他不再干涉我修炼了，他觉得我不仅对家里大人孩子负责，也是个很能过日子的人。再后来他身体难受时，也学着我打坐的样子盘腿打坐，只是时间短。再后来他对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也不反对了，甚至有时在我讲时他还能帮上几句。有一次他去买化妆品时，风风火火地跑回来说，快去，那个店老板我给讲三退讲了一半，不知该怎么讲了，你去讲明白。我一听十分高兴，跟他一起去了那家商店，并给老板三退了。后来我曾想，如果当初跟妻子来硬的，把他的表现看作是一种魔的干扰，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正一切不正的不是用暴力，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凶。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师尊告诫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是要理解对方、宽容对方，能包含一切，这就是在建立一个修炼者的威德。没有了争斗心和强调自我的因素，外界的一切很快也就不拧劲儿了。那天一个同学跟我说，家里孩子起初对我学大法很支持，当他们单位有人攻击大法时，孩子们把对方顶得哑口无言，而对我学法轮功也很支持。可是当我被迫害之后，从监狱里回来时，孩子的态度就变了，不让我出去讲真相，一发现我背兜里有真相资料就大吵大嚷。有同修来家时，孩子们有时堵着门不让进屋， 我总是想把这个环境正过来，找几个能说会道的同修到我们家把孩子说服压倒，让他们支持我，把他们这些不正的表现都正过来。我笑了，我说正一切不正的不是这么个正法。很多家里人当同修被迫害前或被迫害后，他们对大法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他们有怕心，怕失去亲人，怕罚款拿钱，怕在朋友或同事面前丢面子。亲人蹲了大狱，他们在外面抬不起头。如果我们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并宽容他们，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时我想起我常人中一个最好的朋友，当我被迫害从狱中出来时，他请我吃饭，请我唱卡拉 OK， 想让我过常人式的生活，从而不再修炼，不再被迫害。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情的绳索捆住我，可是我必须得冲破这一切。于是我不再一次次听他摆布，而是不放过一切机会给他讲真相。最后他不仅认可大法并支持我修炼，而且还帮助我做正实大法的事。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上去是一种干扰，其实也是看我们在这种状态下能否将路走得正。就上面同修被孩子干扰而言，我觉得不要跟孩子去争论，不要用理论或气势去压倒对方，不要往前顶。当他不理解你时，你的对在他眼里也是错。当他理解你时，你和他便是一个整体。而争论的本身就是在争辩人的理，表面上是为护法，其实是正视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件事，用平和慈悲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亲人，抱着一颗我就是为你好，我就是为你着想的心态，孩子回家了，高兴地为他们做些好吃的，孩子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买上，孩子的孩子回来了，像一个慈善的长辈，关爱有加，这样时间一长，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便高大起来。这时候你其实什么都没说，但你要说的话都说了，他们知道你是学大法的，这样做的本身不就是在证实大法吗？心性和境界能优化自己生活的环境，能使自己的亲人感到和你在一起便是永远的春天。那天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有几个同修提到某某当村干部的同修被人打了，被打的同修住了院。我说打得很严重吗？不严重。那为什么要住院呢？这件事一定有自己该修去的东西。同修说，其实按伤势说完全不用住院，但打他的人是对着大法来的，边打边说你们法轮功怎么怎么样，我们应该杀杀他的威风。显然同修想通过住院让对方赔偿医疗费，从而让对方服软。那么这样做是证实大法什么了呢？村民们能通过一个大法弟子的村干部把一个刁民制服了而展现大法的美好吗？他们通过这件事，有多少人能认可大法并支持大法弟子以后的工作呢？师父早就告诫我们，冷静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们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要救度的众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没有变化。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控制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学员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地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慈悲地做，冷静地做，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效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每当看到这段法时，我就想，法拉盛事件中同修被特务打了，师父还要我们找自己别往前顶，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境界一下子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遇事向内找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法宝，那我想我们在帮助被打的同修时，不要用人维护人的方式去做，那等于在害同修，也在害众生，而要站在大法和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看待这件事。是不是这个村干部当初竞选时的基点有问题？是不是同修当了村干部之后干了不该干的事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修炼人没有敌人，任何时候大法弟子都要用心性的表现去服人，而绝不能用常人的方式去治人。如果那样的话， 邪恶会抓住更大的把柄去迫害你，甚至把你迫害得不能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小弟子的修炼。我女儿是个依赖性特别强的孩子，你不叫她学法练功发正念，她就懒惰，有时学法时吱吱扭扭，练功时懒懒散散。看着她不认真的样子，我心里气得够呛，心想不管了，有时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不想管她了。过后一想，谁高兴啊？旧势力高兴，师父不高兴，下次再也不上旧势力的当。有时心性守不住，又不想管了。可孩子对我说，妈妈，也许在天上你就发愿一定要带我回家，你就管我吧，我自己没有自控能力，就得靠你。就在这摩擦当中，孩子渐渐懂得了学法的重要性。特别是今年孩子上高一了，我开始从心性上引导孩子修炼，让他知道遇事向内找。有一天孩子有宵夜的症状，他回来说感冒了。我说，你是修炼人，不能再说感冒了，你说的话都是有能量的，叫宵夜。晚上回来，孩子说头疼牙也疼。我说，你向内找，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没有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一开始不好意思跟我说，后来跟我说他背后议论同学了。我说，你造业了，造业了就得宵夜。第二天上午放学了，他跟我说，大法太超常了，我什么症状也没有了。还有一次他肚子疼，我说，你跟我发正念，我给他背了一段法，他肚子就不疼了。孩子又说了一句，大法太超常了。由于孩子功课多，我一般情况每天就让他练一套功法，尽量发一次正念，学15分钟法，就是这样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比他用功的孩子成绩却不如他。有一天他跟我说，刚开始上初二的时候，看见同学都处对象了，他也处了一个，后来想起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他就不再处对象了。前两天他又开始突破向陌生人讲真相，第一次讲退了，他非常高兴，回来学法时都笑了。有一天我上同学家去，我们谈了孩子学法的问题，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他的孩子在初中就变坏了，他跟别人说，我就恨妈，眼看往下滑就完了。有一天孩子说，妈妈，我还想学大法，要不是我心里装着法，我现在可能就成了小地痞了。每次跟他们混时，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再往下滑，我学过大法。我听了眼泪都要出来了。现在这孩子上高三了，每天回来双盘学法，小弟子也想做三件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也不想落下他们。那么作为家长的大法弟子要重视这些小弟子的修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某日我们三个人去某地区讲真相，却三退，我们下车后沿途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有缘人听我们一讲明白后马上就退出协党组织，很顺利。三个人有分工， A 同修讲真相，我和 B 同修发正念，同意的我记名字并给真相资料和酒瓶，告诉其一定要看，对你全家都有好处，还可以传给其他人看。 B 同修给护身符，叫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默念，但要诚心，大灾大难来了能躲过。对方点头说谢谢，但也有不听的，我们耐心地讲几遍，仍不听的才离开。后来遇到一个不但不听也不退，还说些不好的话，我为什么要退出，你们不怕警察来抓你们？当时我们没有理会他，发着正念就离开了，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往前一路又劝退了四个人，当我们转弯准备到一个村子去时，刚走到村口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三个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同时回答是来救你们的。当时他们就强行搜我们的包包，因我的包有2本酒瓶，一盘风雨天地行，10几本真相小册子，伸张正义，惩恶扬善， 与你携手等，还有西班牙国际法庭起诉中共五个高官的有关资料。 A 同修带了一张西班牙国际法庭审五个中共高官的不干胶，全部被警察搜去了。当时我们说了一句，你们得好好看一看，对你们绝对有好处。首先他们把 A 同修弄上警车，要我和 B 同修上车，我们不上。后来想到我们出来是一个整体，不管怎样三个人在一起，就上了车，把我们拖到了派出所。一路上我们一直发正念，警察问我们姓名和从哪里来，当时场面很邪恶，恶警胡说什么拿共产党的钱给你们饭吃，在家陪老伴儿不好，要出来捣乱社会治安，中央只是说你们是邪教。恶警说什么我们都不理会，就是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派出所背后的邪恶，彻底解体操控恶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父加持，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出去救人。恶警说你们不报姓名，我们怎么跟上级交代，实在不报关你们两年。我们还是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发正念，默念师父红银二怕啥和师徒恩。 A 同修对恶警说，邪党就是恶，就是坏，就是毒，他专门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要为他人着想，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全世界有11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众多的人修炼法轮功，我们否定是邪党给我们发工资和给饭吃。当时我回答，那是我们一辈子劳动产生的价值，中共说邪教，可宪法有哪一条规定说这是邪的？邪党说什么都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一切听师父安排。恶警四五次来回要求报名字，我们异口同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给我们三个照相，我们请师父加持让他照不到，我们三个人出来就是一个整体，一定协调一致，都没有一点怕心。我们继续发出强大的正念，另外空间邪恶被消灭了，恶警背后的邪恶也害怕了。不到12点钟，恶警叫我们回家了。通过这件事，我们确实要向内找，有漏才被邪恶钻空子。我们去那个地方次数比较多，我们两个有依赖心，有崇拜心，有分别心，看到面善的人就认为好讲，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经常切磋找出不足，今后更要以法为师，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把三件事做好。我们比起精进的弟子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更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雨欣谈安装新唐人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发表后，我学了好几遍，由于悟性不好，没有认识到应该与海外大法弟子配合去接收新唐人信号。后来与 A 同修切磋，谈到 B 市正推广安装新唐人大锅，我们几位同修就打破了区域性的间隔，主动去 B 市和同修们交流切磋。 B 市同修在法上谈了对新唐人的认识，以及在推广安装大锅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我听后深受启悟。我们悟道后说做就做。 C 同修因家境比较清贫，夏天只能靠铲地挣点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留着去救人时做路费，家里连个电视都没有。 C 同修就和 D 同修说，想去买个便宜的能看就行，正好 D 同修的女儿有台电视机不要，要卖， 这样 C 同修只花50元钱买了下来。会技术的同修给安的是1.5米的大锅，调试不到一天，信号就接收到了。过后 C 同修感慨地说，只要有这颗救人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现在 C 同修的丈夫通过收看新唐人的节目改变很大，原来不了解真相，现在天天看酒瓶，知道邪党的邪恶，更支持 C 同修去救人了。每次 C 同修出去讲真相回来，他都要问今天退了多少，并说今年不用 C 同修干活了，他出去挣钱养家，只要 C 同修多救人就行。我和身边的一位同修说，我丈夫不支持我安装新唐人呢。同修说，没事儿，我租你家房子，这锅我安，给你家看，让他受益，他一定能同意。同修那颗真正为我丈夫好的心打动了他明白的那一面，果然丈夫爽快地同意了。我家的锅一共安了3次，这与我的心性有直接关系。第一天，我希望大锅安在院子里，感觉很隐蔽，暴露了我的怕心。结果前方有树挡着，收不到信号，只好挪到房顶。第二天，一阵大风把房顶的大锅刮下来，摔瓢了。表面上看是没固定住，实际上是我对接收新唐人信号这颗心不够坚定，有顾虑心，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同修去修锅，我在修自己。第三天，同修用脚蹬三轮车又运来一面锅，顶着刺骨的寒风，在-26-27度的低温下，在房顶的一角不停地调试着，手脚都冻僵了，也不进屋暖和暖和。我被同修无私的付出感动了，可是还没有信号。中午我煮了饺子，同修也没吃几个，有点上火。同修说，为什么在别处都调试好了，在这儿就不行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真得好好找找了。发中午12点正念时，我认真地清理了我家的空间场，同时请师父加持，彻底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安装新唐人大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们用心的配合，新唐人信号终于收到了。一位同修的丈夫就是不听真相，同修很困惑，领到我家来看新唐人。我丈夫热情地给他介绍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中国禁文、酒瓶等等，后来他也支持同修安装新唐人了。师父说，因为有干扰，有邪恶的因素控制人，目前很多人还睁着眼睛却看不到这个伟大，那没有关系，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现在新唐人大锅在我地区一面面巍然耸立，希望更多的同修能主动认识到新唐人电视对救度众生的意义，它能把真善忍的福音传递，把恶党的画皮剥去，能缩短海内外大法弟子的距离，使我们融为一体。在此谢谢师父，谢谢全体新唐人电视台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莲谈利用手机传播真相的体会。我在2008年开始用手机传播真相，那时用的手机是大灵通配一个 MP3， 操作起来要繁琐些，做了一段时间感到听完真相的人不多，也感到录音文件效果还不够好，就没有再做下去。去年同修把群发短信的技术交给我，我感到这个项目传播真相的效率高，因此就投入进去。掌握了群发短信的技术后，有不少同修参与进来，在短信编制和技术维护方面需要人手，开出我主要担负这些事情，同时有空也出去发短信。去年下半年发现有的手机的通话背景音乐功能可以用于放真相录音，又可以群发短信，因此手机传播真相发挥出更大威力。而且海外同修录制的真相语音文件不断出世，内容、语气和语速都很好， 内容也比较全面。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对我们在国内打电话传播真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里感谢海外同修的辛勤付出，也把自己在用手机传播真相方面的一些体会弹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手机传播真相用心去做。在发短信方面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和技术，在手机短信群发实用技术手册讲得很详细了。在发短信过程中，我体会到心态也很重要。师父说，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使用手机在社会上是很常见的事情了，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在用手机传播真相时，也以平常心去操作，没有必要紧张和左顾右盼的怕人看见。可能刚开始做的还不太熟悉的同修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越自然越好。可是我们与一般人使用手机又有区别，我们的心是慈悲和正念十足的，在救人。因此有时在发短信时，我一般都保持心态平和或者发正念。在手机语音功能出来后，多数情况下我用双击，一个发短信，一个打电话，使自己全身心都在传播真相中，不受任何干扰。安全要注意，在一个地方做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二，短信回处理，进一步讲清真相。由于短信的字数不能太多，70字为一条短信，信息量有限，因此可以利用回信对有缘人进一步讲真相，引起对方重视和加深印象，使对方明白而得救。在发短信的过程中，对接收者回来的消息的处理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在群发短信刚开始的时候，对出现接收者回的消息或者电话心态还不稳定，看到有认同的消息就高兴，看到骂的怪话就不舒服，还在脑中一时排不掉，干扰自己，因此对回来的消息没有理睬，特别是骂的消息不敢看清楚就删掉了。电话一般都拒听，刚开始用手机传播真相的人几乎都遇到这样的反应。对有回骂的短信，我也检查一下内容是否不善，把短信做修改，内容尽量用平和的语言表达。随着发短信的经验多了，心态也开始稳定了，对来的短信也开始考虑回了。来的短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问谁，感谢和感兴趣的，二是骂的和不感兴趣的。最初根据这两方面编了回信内容，存于手机储存卡内，用发往程序的测试功能给对方回消息，也编一些短的回信在手机的常用短语中，给对方用回复直接回信，有时根据情况现输入内容回复。在回信的过程中，感到师尊在开启我的智慧，心性在提高，使我逐渐达到对来的消息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能够心态平和的回消息，对那些骂怪话的消息着重回复，一般是献血，真心告诉对方是为了他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不要受当权者的谎言欺骗而失去受益的机会，并把自己受益和大法红传世界的消息告诉对方。对问谁的或者感谢的，我回复的内容主要是想告诉对方，我是大法受益者，知道大法好，想做好事吧，记住法轮大法好，办三退能够保平安得健康，有美好的未来的消息告诉有缘人，希望对方记住短信，赶快办三退得救。多数回复一次就没有再来消息了，但也有想进一步了解和提出一些问题的，我就继续回复，有的连续几天。比如有一位可能是个知识层较高的人，我发短信告诉他记住常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逢凶化吉，平安健康。他来短信说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还说科学这么发达了还信这些，真悲哀。我回信告诉他，真正悲哀的是党文化宣传无神论，使很多中国人忘掉了祖先的神传文化，不讲道德，人们没有了信仰，使有的人无恶不作，党的官员自身腐败，讲人治不讲法治，不准人做好人。我从天灾人祸讲到科学家爱因斯坦和释迦牟尼等，最后他说 你说这么好，怎么证明？我告诉了自己的受益情况，并介绍神韵晚会让他去看看大法修炼者的风貌，与他短信来往了三天，最后他动心想看神韵，问在哪儿可以得到。我想他有了这颗心，一定会看到神韵晚会并明白真相得救。从发现手机的通话背景音功能可以用来播放真相语言文件后，在发短信过程中来电话的我也可以接了，对来的电话我就按手机左边键的选项接听，而不是按右边的拒听键了。左边键按后出现三个选项，选择通话背景音后再选择一个语言文件播放，回完电话短信继续发，不影响发送短信，这样接听电话的效果比较好。因为是对方打过来的，放适当的内容给他听，一般都要听一会儿。我遇到过有打来几次的，每次我选不同的内容播放，对方都完整听完，听到他还在给另外的人在说什么，这样的真相传播效果是非常好的。三，利用节假日多用手机传播真相。平时人们上班做事挺忙碌，心静不下来，但节假日特别是过年是手机讲真相的最好时机。这次过年期间我体会的效果很好，过年亲朋好友相聚，礼赏往来，人们也在互相打电话发短信，互送美好祝愿。我想不能错过手机发真相的大好时机，准备了三个手机，编制了适合过年气氛的短信，主要把九字平安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编制成节日送礼和祝福短信群发，并在短信后面加上一句传给他人有福德之类的语言，鼓励转发他人。同时选择了合适节日气氛的讲真相、劝三退和三退保平安电话语音文件。这些语音文件中以真诚的问候开始，和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是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在节日中的人们听到这样的电话多数都能接受。鼓励人们常念九字吉言可保平安免灾祸的短信很受欢迎，很多表示感谢的回信，也感受到世人也在转发。我发的手机就收到了同样的短信，讲真相劝三退的电话录音效果也非常好，从手机中可以感受到有些是在很多相聚的场合下边听边在告诉在场的人，也听到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在谈论，有的听了一次又打电话来，我就又给他放，继续听了两遍还不挂机，可能是在给另外的人听。过完年接着人们是相互拜年，我接着把过年的九字平安秘诀短信改为拜年礼物，继续向世人群发，在元宵节又改为元宵节礼物群发。发短信中来电话的我选择一分钟的法轮大法好语音文件回电话，效果也很好。在元宵节那天我看到发短信的手机未接电话两个，就选择两分钟的法轮大法好语音文件打过去，对方接听了，听到现场不止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说把它录下来，对方听完一遍我没有挂机，他们基本完整听了三遍才挂机。收到九字平安秘诀短信的打来电话，如果再放一分钟的法轮大法好语音文件回电话效果比较好，多数都能听完。过年节日中手机发出的短信和打出的电话真可以达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效果，传播真相的效应是明显的。四、短信的编制。短信群发传播真相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短信内容的准备，编制短信的内容、语气、语言和方式直接影响到传播真相的效果，也影响到短信的生命力。好的短信可以发很久都畅通无阻，严肃生硬的短信很容易被过滤，招来骂的回信也多，让邪恶敏感的短信如果揭露迫害、揭露天安门自焚、三退、溯江案等也容易被过滤或者遭到封卡。因此这类短信要想保持长久，需要在编制方法和不断变换语言上下功夫。由于邪恶对短信有过滤和封卡的手段，短信不便于公开交流，造成手机短信传播真相的难度，也是使有的同修不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所以要做好这个项目，能够编制和修改短信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编制短信的思路。在编制短信时， 在内容方面，对普通百姓一般围绕三退的消息和大法好的为两大主题，对公检法人员多以劝善和震慑邪恶为主题，也根据形势编一些消息，如报道溯江案、神韵演出、揭露当地迫害消息、揭露自焚骗局等。在形式方面，主要是用通俗易懂的诗词、顺口溜、消息报道、简短故事等，取材上多在明会和政见网上大法弟子发表的诗歌和短信选择一些做修改，或者在真相小册子上取一些简短消息和故事修改，自己也编制一些短信和故事等。有同修介绍在九评共产党中取材也很好，还有同修参考变调歌词编写短信也收到好效果，格式上有横排、竖排和倒排三种方式。我目前主要采用横排，因为人们易于看清楚，字数不受限制，对短简消息为防止过滤用竖排比较好。短信要达到直接劝三退还不容易，我曾经用短信方式告诉对方可以帮助他们三退，但回应的很少，目前只有一个回了，可能是老百姓对中共邪恶的惧怕，怕通信被监控遭迫害，所以考虑对方的安全，后来我就不在短信上帮三退了，主要以传播真相为主，告诉世人常念平安秘诀，并在短信回复上下功夫，接近面对面讲真相的效果。手机传播真相有其他方式不能取代的优势，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传播效率高，安全性也比较高，但要做的得心应手，需要会使用电脑和编辑文字，这也就限制了应用的人群，但有会编辑短信的同修支持，也能够推广采用，即使不能采编文字和使用电脑，打语音电话也可以，打语音电话也非常考验心性，对方不听完或者根本就不听，有时受影响而不想打了，实际我们应该心不动继续做，法度有缘人，尽力把知道真相的机会给每一个世人，完成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风梅的文章，在讲真相中升华。修炼十几年了，磕磕绊绊地跟着师父走到今天，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修炼过程简单地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是上班族，在一家大型超市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讲真相根据自己的条件随机而做，平时天天花真相币，每次回老家都带上真相资料和光盘去讲真相，无论是亲朋好友、同学、熟人打过招呼后，就直奔主题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在工作时间不太忙时，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身边一个个的同事们，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在共产邪党的邪恶宣传教育下，他们信神和道德的底线都很低，怎么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呢？我采取第三者的身份，智慧地去讲，从大法的美好到天安门假自焚，再到三退，循序渐进，大部分都能听进去，都能退。同事感冒了，嗓子痛，或扁桃腺发炎，说话喝水都费力时，我就讲天安门假自焚案中刘思颖气管隔开还能说话、唱歌的造假事例，一对比，人们就明白了真相。再讲其他的就会顺理成章，非常容易。有的时候也结合南亚大海啸，从生命的珍贵谈起，我不追求数量，讲一个就叫他们明白一个，并给他们讲透其中的利害关系，并让他们转告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劝他们记住大法好，三退。开始讲的时候，人家退我就高兴，不退就生气，受了打击，几天都不开口讲，后来悟到是被情带动了，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就去掉这个心，再讲就抱着平和的心态，退了不欢喜，不退不生气，至少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善良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只要正法没结束，
他们就有听真相的机会。2009年的神韵光盘来了，我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先连看两遍，只觉得好的无以伦比。同修丈夫刻好后，我们就赶快发，开始就先给熟人看，只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怕他们不珍惜，看完后还让他们还回来。后来做梦，梦见一个院子里一群人在等着我给他们放电影，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众生等着得救呢。于是我调整了发光盘的方式，收光盘的人就说不还你了，我就叮嘱他们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看，谁看神谕谁得福。一次去超市遇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旧同学，她丈夫是省公安厅的，她盯着我脸问道，你擦了什么油，脸上又白又亮的。我微微一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擦油，是因为我坚持练法轮功。于是我开始给他讲真相，他表示赞同。我约好时间，打算送他一盘神韵光盘。回家一看，神韵盘发完了，心想，要是能遇上某同修阿姨就好了，他家肯定有。正想着，就真遇见了，一问他家还真有。就这样，我在指定的时间里将光盘送到了有缘人的手里。感谢师尊慈悲的呵护，我悟道，我们只要有救人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跑跑腿儿、动动嘴而已。随着正法的进程，我家也成了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我们用心呵护着它，一切正常运转。2009年以前，我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我还身兼三职，三职收入全部用来做真相资料、买耗材，我从未动过其中的一分钱。有一次，一个厂家给了170元的工资，当时我因为其他事耽误，我就没往专款专用的钱包里放，在我自己的口袋里放了两天，第三天我便丢了17元钱。我是个很仔细的人，从未丢过钱，我知道有漏了，马上向内找，猜到是此原因，马上把钱放了回去。今天写出来是想提醒同修，资料点的钱绝不可乱动，更不能随意买自己的用品，一定要遵守承诺，走正每一步。没修炼前，我是前赶后错，好事都轮不到我头上的人。可是我万幸的是，我得了万古不遇的大法，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激之情。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小小的月儿也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发莲的发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